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61回。行力通信息传递，自然对这一切都颇为的了解，但是呢，却没有主动插手的意思，只是静看陇家老祖方法是否能真的有效。但是在结果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城外却先传来了一干圣灵终于也赶到了幻夜城的消息了。龙家老祖听了自然大喜，再一次和韩立离开城中，到城外一处地方和灵族碰了一次头，并再次见到了千秋圣女等圣灵。虽然说一干圣灵来的比龙家老祖等人更迟了一些，但是几名圣灵啊却无一缺少，并且都安然无恙。但是韩立却见面期间不禁多望了几眼那名叫止水的圣灵几眼，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他隐隐的感到啊，这位脸色苍白的气灵族圣灵似乎身上的气息比起以前更阴寒了几分，略接近一些就有一些心神不宁的感觉。韩立神念往此人身上多扫了几下，但是一接触对方的身躯就立刻泥牛入海一般的消失不见，并没有丝毫的效果，这让其心中呢更是眉头微皱。不过除此之外，陇家老祖和一干灵族的商谈却顺利异常，当即除了千秋圣女和那位叫藏行的老儒也掩饰修为的混进城中之外，其他的灵族人呢则和羽衣少女等聚到一起，仍然留在城外等待消息。有了两名帮手的陇家老祖则继续进行自己的计划，并最终将目标牢牢地锁住了赵家，一边继续一点一点地提高交换的价格，一边开始用各种方法刺探赵家饲养的摩西所在，在赵家住处的一些禁制情况等等。显然陇家老祖等人在为最后交换不成而采取强行举动做个万一的准备。两个月后的某一天，城外某座临时洞府当中，韩立、陇家老祖、千秋圣女一干人等再次聚集到了一起。他们望着面前最后一位在约定时限前刚刚赶到的披发男子，神色各异起来。这位林家合体修士如今头发灰白，肌肤枯萎，原本应该一副正当壮年的中年男子的容貌，如今竟完全变得苍老隆中，仿佛七八十岁的老者一样。更致命的是，披发男子一只眼珠也不翼而飞，看其眼眶中空洞洞的模样，仿佛颗眼珠是被生生的给剜出来的。而这位林家合体修士的身上的气息比起以前来更是尚不足全盛时期的三分之一，还隐隐的给人一种非常衰败的异样的感觉。林道友，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呀？在一干人吃惊过后，林家老祖终于沉重的开口了：是还惭愧，在下在荒地当中遭遇到了一群摄魂兽，一不小心被他们摄取了大半精气，幸亏自爆了随身携带的数件至宝，这才勉强的逃出来呀。林家男子轻咳了几声，一脸苦涩，声音也变得沙哑异常难听至极。摄魂兽，此兽等阶并不太高，怎么会将林兄逼成了这个模样啊？千秋圣女惊讶地问道。哎呀，若是普通的摄魂兽，林某又怎会畏惧的？但若是一头变异的合体级别的摄魂兽，却又是两说的事情了呀。林家男子啊，这眼角抽搐了两下，这才缓缓地回答：变异摄魂兽？一干人闻听此话，都不禁脸色微变。 不错，此兽一开始啊藏在兽群当中，这伪装的就和普通的摄魂兽是一般无二，我才会一个不防被他偷袭得手，否则的话林某就是再不济也不会落得这般下场啊。林家男子回想起当日的情形，脸色越发难看。林道友遇到此劫可真是不幸啊，但不知下面有什么打算呢？龙家老祖脸色阴晴变幻了一会儿，这才神色一凝地问道，我现在精气流失太多，法力不足原先的十之二三，再进入幻啸沙漠不太现实了，必须马上返回灵界闭关数百年，才能将修为重新苦修回来，所以在下也不打算图谋那两样天地灵物了，再次修整一下就施法激发潜力，按原路返回灵界去了。也好，以林道友现在的状态，这继续冒险的确有陨落的可能啊。我看这样吧，我等几人呢在此地再多逗留一个月，让道友多调养一下，再进行下面的计划。龙江老祖并没有流露出意外的表情，似乎呢他早就有所预料。也只有呢这样了，我们灵族对此没有意见，林道友尽管在此先安心养伤吧。千秋圣女沉默了一会儿，点了一下头，倒是灰姓道士和羽衣少女不禁互相看了一眼，隐隐流露出一丝兔死狐悲之意。毕竟在场的人族修士当中，他们一个已经带伤在身，一个则修为呢远逊韩立和陇家老祖，说不定下一次被迫退出之人就是他们二者之一了。不过两人呢也是修炼多年的合体存在，这种思绪只是一闪而过，神色就恢复如常。韩立听完之后神色微微一动，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并默然冲披发男子说道，在下手里有一颗丹药，也许对道友此时的情形有些益处，林道友不妨拿去服用。话音刚落，他袖子冲披发男子一抖，顿时一个数寸高的白色的玉瓶从中一飞而出。林家合体修士闻言一愣，下意识的抬手把小瓶接过，望向韩立的目光充满了疑惑。这也难怪啊，那韩立虽然说和他共同走了一段日子，但是二者之间呢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接触，更谈不上什么交好了，现在竟然送给他一瓶丹药，这自然让男子满心的惊疑啊。这位林家修士略一沉音，就将手中的小瓶盖子一打而开，浓浓的药香一下子充斥了整间屋子，所有人闻之都不禁精神一振。披发男子急忙将瓶口往鼻下一送，轻嗅了几下，立刻就显出了一丝喜色出来，然后呢将小瓶一个翻转往手掌中倒去，结果一颗表面遍布翠绿灵纹的丹丸从中一滚而出，稳稳地停在了手心。翠晶丹，这是翠晶丹。披发男子一见丹丸，心中再无任何迟疑，当即叫出口，脸上满是狂喜之色。这颗丹药啊不但是珍惜至极，最重要的是正好对他眼下的情形大有用处，足可以弥补其流失掉的小半精气，让其不用再担心伤势好了之后仍有修为大减的危险了。龙家老祖、千秋圣女等人一见这翠晶丹也不由得有些动容了，此种丹药对他们这样的合体后期老怪也是同样的可遇而不可求，要不是在眼下这种情形之下，二者说不定啊都会动了其他的心思。韩道友，这颗丹药的确对林某大有用处，但无功不受禄啊，韩兄如此做这到底是何用意，你就直说了吧。披发男子虽然说心中激动异常，但是不久之后就冷静了下来，并嘴唇一动向韩立传音， 韩立嘴角微微一翘，轻笑一声，同样传声过去。好啊，林道友既然如此说了，韩某也就直说吧。在下呢，还真有一事想要拜托林兄，不知可愿帮忙吗？韩兄拿出催眠丹，还会容在下拒绝吗？尽管开口吧，只要在下能够做到的，就绝对不会推辞的。好，林兄无需说的这般咬牙切齿，我让道友帮的只是顺势而为的小忙而已。我最近在城中啊，救下了一名我们人族的小丫头，这个小丫头呢和我有一些渊源，我希望你返回灵界之时能帮我带着她，并且在我返回灵界来领人之前再照看她一段时间，毕竟下面的路程实在是太危险了，我不可能带着那个小丫头一路同行的。此事道友应该轻而易举的就能做到吧？啊，只是这么简单，若是这样的话自然是没有问题。林某可以向你保证，只要我能平安的返回灵界，韩兄托付的人也一定安然无恙。披发男子感到有些意外，但是毫不犹豫的就一口答应了下来。好吧，那韩某也就放心了。韩立淡淡的点了一下头，当即不再说什么。而披发男子心头顾忌一去，只是略一犹豫，立刻将手中的丹药抛入口中吞食了下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以他现在的情形，越早服下这翠晶丹，就可越减少一分修为大降的可能，自然片刻都不愿耽搁呀。一旁的陇家老祖等人早就看出了二人在传音商量什么事情，但是所有人都识趣的没去打扰。他们心里边清楚，韩立不会平白的拿出这么珍贵的丹药，肯定对林家修士啊有所要求的。但此事是二者之间的事情，旁人嘛虽然不好打探什么的。披发男子事情已经解决了，下面自然是商讨八族摩西的事情。龙家老祖神色从容，就将自己这段时间和赵家接触的情形大概说了一遍。千秋圣女与一少女等听了之后都不禁皱起了眉头。这么说赵家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一头八足魔蜥竟然敢爆出这般离谱的价格出来，万年紫血之冰晶之心，那是何等一件难求的材料啊，他们也敢向龙兄提出来吗？我看赵家呀恐怕没有一点交换的诚意。千秋圣女玉容一下子冷若冰霜。我看赵家不仅仅是没有交易的心思吧。韩立插了一句。哦，韩兄话里的意思是？韩立却笑而不语。恐怕赵家不仅没想过给老夫八族摩西，反而想打在下的这点身家了。毕竟我先前报价足以引得赵家的两个魔尊老鬼有些心动的。龙家老祖主动的开口，一脸冷笑。哦，看来冷兄他早就胸有成竹了呀。千秋圣女闻言轻笑了一声。不错，既然赵家不愿意交换八族摩西，其他三家估计也不会交易的，所以啊，干脆将计就计，趁赵家两个魔尊图谋老夫的时候，我呢将他们引开，其他人潜入赵家，将八族摩西直接偷出来，然后连夜进入幻笑沙漠当中。妙啊，赵家没有了魔尊坐镇的话，其他的人也没有办法阻挡我们的。不过赵家饲养八族摩西的地方龙兄已经找到了吗？于少女大喜地说道。哎呀，龙某这些天来在城中可不是白忙活的，虽然已经确认过了，赵家将八族摩西安置在了两处地方，其中一处是赵家禁地，里面法阵禁制重重，即使说没有魔尊坐镇也不大好下手，另外一处地方则是临时安置摩西的地方。我打探到赵家两个月后会有几头摩西从外面返回， 这按照惯例会在那里临时停留数日，而这就是我们下手的良机。韩兄呢，已经有两头魔蜥了，我们只要夺下这些魔蜥，想来应该足够了。不过嘛，有一点诸位道友要注意，动手可以，但是尽量别大开杀戒，也别暴露自己的修为和真面目，否则的话，万一招惹了附近地域的其他魔族强者的注意，我等可就会有麻烦喽。毕竟我们需要横穿整个幻笑沙漠，而那些魔族强者呢，却可以通过其他地方传送阵，直接在幻笑沙漠的另一端对我等加以堵截的。龙家老祖老谋深算地说道：
这个呀，这个就请龙兄放心吧，只要说赵家没有魔尊存在坐镇，我等自然无需暴露合体境界，会抢了魔蜥呀，直接就走，不会做其他不必要的事情。
千秋圣女嫣然一笑，十分自信。韩立和于少女自然对此呢也是没有意见，龙家老祖见此点了点头。于是下面的时间，一干人等开始仔细的商量行动的细节，并确定下要实行计划的每一个步骤。数个时辰过后，龙家老祖和韩立几人就离开了洞府，各自返回了幻夜城。接下来的两个月当中，韩立仍然在阁楼当中修炼不出，静等约定的时期。在此期间，他又接到了龙家老祖的几次传讯，似乎一切啊都进行的异常的顺利。龙家老祖不但让赵家之人真起了不轨之心，甚至在其精心的布置之下，还让两位赵家魔尊决定是亲自动手了。只是在此期间呢，龙家老祖一直留在幻夜城中，并没有给赵家人丝毫下手的机会。这一天，正在阁楼中打坐的韩立忽然之间腰间低鸣传来，一团白光一飞而出，并一闪化为了十几个白茫茫的文字一展而开。韩立扫了几眼，微微一笑，随后起身向楼下走去。到了阁楼一层大厅，朱果儿呢老老实实的坐在大门附近的一把椅子上，单手托腮正在发呆。一见这韩立从楼上走了下来，小丫头立刻回过神，并慌张的过来见礼。行了，这一次你不用留在这里了，跟我一块走吧。韩立吩咐一声，就自顾自的向大门外走去。朱果儿听了先是一愣，但是脸上立刻现出了惊喜之色。毕竟这段时间呢，韩立虽然并未对其有何虐待的举动，但是此女被束缚在阁楼中这么一点大的地方，仍感气闷至极，大有坐牢的感觉。现在呢可以离开一同外出，自然心中大喜过望啊。一离开阁楼之后，韩立带着朱果儿坐着兽车离开了幻夜城。一出城之后，韩立顿光一起，把朱果一裹就直接奔附近的一座无名山头而去。一会儿的功夫过后，当韩立顿光一落在山顶的一棵大树之下，林家披发男子早就等候在那里了。一见韩立出现，立刻面露笑容地迎了上来。这位合体修士虽然仍然一副苍老的样子，但是原本灰白的头发已经重新转黑，脸上呢赫然也多了几分血色。这一切显然正是韩立当日那颗翠晶丹的功劳。
韩兄果然守时啊，这个小丫头就是你说的那位晚辈吗？
披发男子目光一扫旁边的朱果儿，然后目光转向了韩立问道：
不错，这个丫头和我有些渊源，就麻烦道友将她带回灵界，等魔界的事情一了之后，我会立刻将她接走的。
道友放心，我既然拿了丹药，自然会保他平安。龙兄他们就在这两天要发动计划了，事不宜迟，我今日就要启程。林道友早走两日也好，万一被牵连进去反而麻烦了。
接着韩立转头冲朱果儿说道：
你能在此地碰见我，也算是和我有些缘分，我就祝你返回本族中吧。 喏，这位林道友呢，是人族几大世家之一的太上老祖，你跟着他可一路无事，其他的事情等下一次再见你的时候，我自然呢会和你详详细细的讲述一次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62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62回。朱果儿听完了韩立的话，早就在一旁目瞪口呆，嘴巴动了几下，刚要震惊地问什么，但此时呢，韩立却大袖一抖，一片青霞一卷而出，韩立化为了一道青红冲天而起，瞬间就离开了此地。山头之上，一下子只剩下了披发男子和朱果儿两个孤零零的身影了。
小丫头啊，不用看了，韩兄把你交给我，我自然会把你带到灵界的。
披发男子淡淡的冲朱果儿说了一句。
灵界啊，前辈真是人族，韩前辈难道也是？
朱果儿聪颖异常，从震惊当中回过神儿，仍然有些不敢相信。
哈哈，以我和韩兄的身份，还会特意欺骗你一个金丹期的小丫头不成吗？
但是刚才韩前辈说和晚辈有些渊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前辈可否告知啊？
朱果儿兴奋了好一会儿，又蓦然想起了什么，说道：
这个嘛，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难道韩兄他没有和你提过吗？
晚辈连韩前辈不是魔族的事情也是刚刚知道的，怎么会知道和韩前辈这忽然有了什么渊源呀？
朱果连连摇头，脸上现出了困惑之色，但是此女心中啊，却一下子回想起来先前韩立初见她的时候询问起素女轮回宫的事情，心中呢隐隐有几分不太确定的猜测。披发男子虽然说对朱果儿和韩立之间的关系略微有些兴趣，但是也不会在这个时候追问什么，平静地在说了几句话之后，就抬手放出了一辆黑乎乎的飞车出来，前边的还有数头似蛟非蛟的傀儡兽趴伏在前边。男子一招手，二人先后登上此车，在傀儡兽的牵引之下破空向荒地方向飞驰而去。因为心中忌惮不久后陇家老祖等人的行动，故而呢一离开幻夜城附近，披发男子几乎是全力催动傀儡兽，半日后飞车就出现在了千万里之外了。这个时候飞车下方全是高低起伏的丘陵，不远处则隐隐的是一片连绵的小山脉，转眼之间就要飞驰而过。而就在此时，披发男子耳中忽然听到了一个淡淡的女子的声音：
既然已经来到这里了，那就下来吧。
话音刚落，飞车上边虚空中忽然波动一起，无数粉红花瓣铺天而现，一鸣之下竟幻化成了一只百余丈的巨兽，气势汹汹地冲飞车一压而去。一时之间呢，花香扑面而来，仿佛整个天空都为之坍塌，让人避无可避。
不好！
披发男子一见此景，顿时大惊失色的大叫了一声啊，一手急忙掐诀，另一只手呢冲高空是蓦然一扬。刹那之间，原本在前边拉车的几头傀儡兽同时头颅往空中一扬，一道道五颜六色的粗大的光柱一喷而出，同时呢飞车金光一闪，一层白蒙蒙的光照也闪现而出，将车上之人全部护在其下。与此同时，一口黑气缠绕的古刃也一闪即逝的从男子手中击射而出，并一晃之下化为了数十丈长的白森森的巨刃，冲着粉红的巨手就是迎头一斩而去。巨刃所过之处，附近虚空都为之模糊的，并隐隐的扭曲晃动不已，仿佛真要破碎虚空一般。披发男子不愧为合体存在， 纵然修为大减，但是惊怒之下的出手仍然大有石破天惊之势。下一刻，光柱和巨刃就同时击中了巨大的手掌，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来，方圆百里内的虚空都是嗡嗡作响不已啊。光柱被巨手散发的粉色的光霞一卷，竟一闪而逝，巨大的骨刃呢，更是在一股深不可测的庞然的压力之下，寸寸的破碎而开了。林家的这位合体修士，瞳孔一缩，面色一下子苍白无血，正想再要施展其他神通抵挡巨手的时候，却已经迟了。只见上空粉红之光一卷而下，飞车上的光罩瞬间撕裂而开，披发男子啊，只觉得眼前无数粉红奇花是狂涌而来，体内的法力一下子凝滞不灵了，并在一股奇香中瞬间变得昏昏沉沉的。但在他丧失清醒的前一刻，耳中隐约传来了朱果儿惊恐的尖叫声。披发男子呢，嘴角泛起了一丝苦笑，半日前他还向韩立夸下了海口，结果现在啊，连自身都难保了。不过若不是他一身法力失去了近半，绝对不会这般不堪的。这个念头刚在男子心中一闪而过，整个人就神志不清的翻身栽倒在了飞车之上。一个时辰过后，在一片阴暗的密林当中，披发男子再次慢悠悠的苏醒了过来。在他一睁开双目的瞬间，就立刻感受到了身上的异样，急忙的往身上一扫，只见此刻的他身处一簇粉花树之中，身躯被一片片奇花包裹，看似赏心悦目，但是偏偏的浑身无力，丹田中更是空空荡荡，仿佛一丝法力都不复存在的样子。披发男子心中一沉呐，这才目光一移的朝附近扫去，结果呢，尚未真看到什么，一个粗哑的男子的声音就蓦然从一旁嚷嚷的传了过来：
老霍大人，这人族小子已经醒了。
男子心中一凛，不及多想，急忙闻声望去，只见在一侧的一个土坡之上，赫然正立着一名面容丑陋、双手叉腰的黑甲大汉，正面露狰狞的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
是魔族魔尊？
披发男子对此早有预料，倒是没有露出太多的吃惊表情，反而目光一闪，望向了不远处的另外一棵大树。在树下，一片粉红色的花树虚影闪动不已。当大汉声音响起来之后，所有的光霞一脸消失，原地现出了一名身穿白色衣裙、姿容举世无双的美丽女子。白衣女子原本美目清碧，在披发男子望去的时候，却似乎有所感应的双眸一张，星辰一般的眸光正好对上了男子的目光。刹那之间，披发男子神志为之一迷，只觉得女子的眸光当中仿佛蕴含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冰洁亲切之意，胸口一热之下，甚至生出了不惜为对方一死的念头出来。不过披发男子毕竟是一名成名多年的合体修士，异样情绪刚一生出的瞬间，立刻发觉了自身的异样，当即猛然一咬舌尖，张口喷出了一口精血出来。下一刻呢，借助着剧痛之力，神智总算是恢复了正常，但是望向白衣女子的目光却如同看到毒蝎一般，满是恐怖之色。
大成之力，你是魔族圣祖？
披发男子虽然说法力大损，但是神念强大依然如旧，和白衣女子一个照面就被对方影响如此，这绝对不是合体境界存在可以做到的事情。他自然一下子就联想到了在魔界最不想碰见的存在，
圣祖，姑且算是吧。我有一些事情需要问你，你呢若是老实配合，我会让你毫无痛苦的死去，还能有轮回的可能。若是不愿的话，我就只有用特殊的方法让你最后魂飞魄散，彻底消失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那白衣女子，自然就是一直跟在韩立等人身后的宝花圣祖。此刻淡淡的冲披发男子说道：“
既然落到了前辈的手中，林某也没有什么可坚持的。”前辈请尽管问吧。
林家修士脸色阴晴不定，这才苦笑一声说道：哼，
你倒是识趣的很啊，现在将你的元神放开吧。
宝花圣祖微微一笑，那一刹那的笑容一时之间让百花失色，他马上抬起了一根玉指冲花树中的男子一点而去。扑哧一声，一团粉红灵光弹射而出，一个闪动之下就化为了一朵光蒙蒙的奇花，没入到了披发男子的额头当中。男子脸色大变，略一犹豫之后还是长叹一声，放弃了抵抗，将元神一放而开。此刻呀，他也只能赌这位魔族圣祖自恃身份不会失言与他，给其留下了转世轮回的一线生机了。下一刻呢，男子双目一滞，眼神变得暗淡无光，额头之上现出了数道粉红色的诡异的魔纹，并忽暗忽明的闪动着诡异的灵光。一旁的丑陋大汉望着披发男子此刻的情形，脸上呢却流露出了一丝冷笑。
足足一盏茶的功夫之后，白衣女子黛眉一挑，一手不带丝毫烟火的一掐诀，原本束缚披发男子的粉红花束光霞忽然之间一丈，就在连串的轻响当中幻化出了一团团粉红色的火焰出来，将其身躯呢顷刻之间化为了灰烬，只有一点白光在火焰当中安然无恙，最终发出了一声哀鸣冲天而去，在百余丈高空处一闪消失不见了。宝花圣祖对着一切视若无睹，只是掐诀手掌向前一伸，并虚空那么一抓，嗖的一声，一朵粉红奇花从火焰当中一飘而出，直奔白衣女子飞去，并最终慢悠悠地落入其手心当中，然后一闪消失不见了。白衣女子脸上浮现出了几道同样的粉色魔纹，双眸金光一阵流转之下就此合上了双目。在魔纹闪动当中，女子脸上丝毫表情没有，仿佛化为了一座冰雕，而黑甲大汉则几步走到了女子旁边，并老实的束手站在一旁。半个时辰过后，女子眼皮一动，再次睁开了美目，流露出了一对漆黑如星的双眸。
宝花大人，可得到有用的消息了吧？
黑甲男子见此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嗯，是得到了一些，虽然不算太多，但是总算知道了他们进入圣界的图谋了，竟是为了喜灵池和喜灵莲那两件东西，这还真是一件意外的事情。
宝花圣祖若有所思地说道。
喜灵池，喜灵莲，那是何物啊，让他们甘冒如此大的风险？
黑甲大汉疑惑了起来。能知道这两物的人，整个圣界看来也不超过十人，即使有些圣祖也是对此一无所知的，你不知道毫不奇怪。
那这二物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啊，能让这群灵界修士这般趋之若鹜，应该是非同小可吧？
黑甲大汉眼珠子转了几下，有些异样地问道。
此事你就不用太过关心了， 这两样东西虽然说对灵界人玄妙异常，但是对我们圣族人来说却是有害无益啊。
似乎看穿了大汉心中所想，宝花圣祖淡淡的回答，
既然是对我们圣族无用，小人对此可没什么兴趣了。
大汉一咧大嘴，摸摸后脑勺。这个时候宝花圣祖却不再接口此事，而目光一闪，淡淡的说，
既然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他们打算要去何处，我大概也很清楚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无需跟着进入幻笑沙漠了，到时候直接在他们要去的地方等候即可。我这次回到圣界，原本就是要打算办完了此事，去找几位老朋友见上一见的。现在嘛，看样子可以提前一些了。
宝花圣祖仰头望了望天空，脸上异色一闪。
无论宝花大人要去向何地，属下都必定拼死相随。
黑甲大汉想都没有想的大声说道。宝花圣祖流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神色，但是忽然又想起了什么，吩咐了一声，
另外一名人族的小丫头对我还有用处，回头呢你带上她跟我一起上路，先不要伤了她性命。
是。
大汉略有些诧异，随即一躬身连忙应道。白衣女子点了点头，再转回头望向幻夜城方向，她看了两眼，脸上流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随后一只袖子猛然往身前一挥，顿时片片粉红花瓣飞舞而出，并滴溜溜一转之下，一下子化为了一道冲天而起的风柱，从里面隐隐约约地传出了阵阵的风雷之声。黑甲大汉目睹此景，一手毫不犹豫地向附近一个土坑当中虚空一抓，双足再猛然一跺地面，身形一晃，就箭弩一般的跟入到了风柱之中。一声闷响过后，一个娇小的身躯一飞而出，也一闪即逝，没入到风柱中，正是满脸惊恐的朱果儿。风柱一声轰鸣，顿时一丈爆裂而开，点点溃散的粉红光点当中，哪儿还有三个人的踪迹呀？
两天后的傍晚时分，幻笑沙漠边缘处的一座不起眼的土堆上，有两头八足摩蜥正安详地跪卧在沙土中，而在魔兽的背上却有两道人影稳稳地坐在上面，其中一人呢一身青色的长袍，另外一个人却是一名身穿儒服的老者，竟是韩立和灵族的那名老儒圣灵。二者都神色平静地盘坐在八足摩蜥上，并没有交谈，仿佛呢是在等待着什么。他们两个人都是事先被陇家老祖安排驻守此地，专门接应其他一干行动之人，而这两头摩蜥呢，自然就是韩立从白家那里得到的两头。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幻夜城方向天空灵光一闪，数道淡淡遁光一闪浮现而出，并直奔韩立二人这边激射而来。韩立和老儒啊都不禁神色微动，一个闪动过后，遁光往下方一路而去，余少女、千秋圣女等人的身影顿时也出现在了土包之上。韩立目光往几个人身上一扫，随之一笑，
呵呵，几位道友看来行动应该还算顺利啊。
韩星倒是看出来了，赵家没有那两个魔尊坐镇，区区禁制又怎么能挡住我等联手？此行一共得到了八只魔蜥，除了可以一人得到一头之外，还可空出一头备用的八足魔蜥。于少女嫣然一笑，看她说话的模样，显然先前的行动非常的轻松。
这就好，现在我们只需等龙道友和白道友回来就行了。以他们二人的合体后期的神通，甩开两名魔尊，我看应该不是太难的事情。
韩立点了点头，嘴角带笑，但是目光又下意识地看了看那名叫止水的灵族青年，心中呢暗暗的眉头一皱，似乎这位灵族圣灵身上的阴寒之气比之前呢又浓了一分。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63回。